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接着继续来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第三章。我们上星期谈到104页啊。好，那上星期我们有谈到这个譬喻，就是阿婆陀那譬喻，大家还记得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吗？它就是光辉的事迹。那老师这里面有谈到有善有恶嘛，那在103后面有谈到这个我有说到往昔的一些罪业，然后在佛最后一生成佛的这一生呢，然后受一些罪报。那里面有提到这个金枪，那今天一开始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金枪的报是怎么回事的。那这个金枪呢，在有些经论里面，它是木枪，它是用木头做。所谓这个枪呢，就是它下面有一个柱角，就是它是一种兵器。它不一定是兵器啦，就是在佛典里面，它就是一个长的一个木棍，长的一个木棍。那这一个故事大家有听过吗？这个在大智度论好像有，是吗？有听过金枪没有？好，那这边跟大家谈一下这一个故事。那这一个故事是有一次呢，我就到这个灵鹫山啊，那灵鹫山这个罗月子城去乞食。那路上呢，就有一些这些木头破木，然后摆在这个路旁。那突然呢，就有一只一个木枪啊，自己就跳出来这样。在佛的这一个阿婆陀那，或是本身经常有一些这种比较神奇的这一些景的一些场景。他就自己跳出来，那他一个是个锐利的一个木枪，然后就竖立在这个佛陀面前。那佛陀这个时候知道是自己宿世的一个业缘，没办法这个逃避，那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想要借这个因缘让佛弟子了解，就是过去所造的这一些业，就是都会受到，就是恶业就会受到这个苦报。然后这时候佛就这个用这个神通力就往天空飞啊，这个木枪呢也跟着往上飞啊，因为这个木枪就是要伤害佛的啦。那这样看来好像他那个木枪好像还蛮这个拟人化，就是佛飞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然后呢，佛就飞到这个四天王天、倒立天乃至于这个初禅天，那他也跟着上去，然后佛又下来，那木枪也就下来，那佛就回到之前的乞食的这个地方，那他也下来这样。那这个佛陀呢，就率领这个弟子出这个罗月子城，那木枪也就跟着后面都不理啊，就是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跟另外一个故事相反，有一个城东老母，那佛陀要跟他说法，佛陀走到哪里他就是他都背向着佛，就一直不想听佛说法这样。那这个木枪呢，是佛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啊。那最后他就回到这个竹园精舍，那佛就回到自己的座上，那坐好之后呢，他 就伸出他自己的右脚啊，然后这个木枪呢，这时候就飞过去，就刺伤佛的一个足背。那这个佛弟子看了这个场景之后，都很心痛，很伤心。怎么会佛这么尊贵的佛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佛陀就借这个因缘呢，跟他们讲了一个，讲他过去生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这个是佛在无数阿僧祇劫之前呢，就有两队的这个商人啊，那印度他们经常有这个商人到这个出海去寻宝啊，那有两队他们都相约啊，到海里去寻宝。那这个整装完毕之后呢，就出航。那不久呢，就来到一个岛上，那岛上有很多这个宝物。那也很多这个美女等等，吃的喝的穿的都非常的一个丰富，然后也享用不尽，应有尽有。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一群的商主他就觉得说，这个地方不错，那我们就留下来吧，就是反正这个我们之前住的地方也没这边那么的好，所以他就建议大家就不要回去了，就留在这边。但是第二群商人的这个领头呢，他就说，这个虽然这边的五欲具足，但是也不一定是长久安稳的处所，因为它是个海岛嘛，若遇到这个大风浪的时候，也可能会被淹没，会有这个灾难哈，那所以他就觉得说，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些宝物啊，就是好的，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就回去，不要待在这边啊，因为这边他感觉可能也会有一些灾难发生。好，那这个时候呢，天空就有这个天神就来告诉他们说，这个地方这个小岛不能够久住，因为在七日之后呢，这个海水会泛滥，会把这个岛淹没，然后这个天神就消失了。天神消失之后呢，又跑出一个天魔，他就说，你们放心好了，这个七天之后不会有什么大水来淹没，你们就安心在这边住下来啊！你看这边那个宝物那么多，吃的、住的、喝的，真的是这个人间最快乐的地方。所以这个第一队的商主呢，这个商主他就不相信这个第一个天神所说，他相信第二个所讲的，因为跟他的想法一样。所以他就留下来。那第二个这个商主他就相信第一个天人所讲的话，就劝大家把东西收好，然后准备要离开岛，这个宝岛。那结果呢，七天之后果然这个大水啊，阵阵的向这个宝岛涌过来。那第二个商主，因为他们都有准备了嘛，所以大家都很快的上船，宝物也都收集好，然后就领着这个大众呢就上船。那第一个商群的这个首领呢，因为他想要住下来，所以他并没有准备要开回去，所以就手忙脚乱，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只好为了逃命，就跟第二个商主，因为一条船只能坐固定的人，所以就也想要坐他的船离开，因为大家要逃命嘛。但是这个第二个商主呢就不允许他上船，然后就拿起这个铁杖跟他打起来。那为了保卫自己呢， 哦，啊，为保护自己的第二伤主，就刚应该是第一个伤主了啊、哦。那第一个伤主他就想要拿这个铁棒啊、哦，就是制服这个第二个伤主。那第二个伤主他就拿起一只这个尖锐的铁矛呢，就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啊、哦。那在这个打斗的过程当中呢，那第二个伤主就功夫比较好一点，就趁这个第一伤主不备的时候，就举起这个铁矛刺向他的足背，然后把他推下去，然后刺向他的足背，然后猛力的插下啊，就然后这个伤主呢，就是第一个伤群的伤这个首领，他就死掉了。那佛陀就跟他的弟子们说，他过去因为第二个伤主就是佛陀他过去生的某一世了啊。那他说他因为用这个尖锐的铁矛把人家刺死呢，那后来就堕入地狱啊，就数千年，然后被这个铁矛这个穿插，然后之后呢又转为投生道、畜生道。被人家用箭射杀，然后又堕到恶鬼道去，转生到恶鬼道去，这个上这个铁锥树，受了无量这个苦逼。那今天呢，虽然我已经成佛得这个金刚不坏之身，但是因果还是不能逃避，所以要受这个木枪的一个锥刺。所以这个佛就告诉佛弟子们说，我已经成佛了，还不免这个宿缘，何况这个愚昧的凡夫呢？所以你们和一切众生应该都应当要守护好自己的身口意三业，然后奉行十善。那这个就是这个佛讲他为什么今生受这个木枪，或是这边所讲这个金枪的一个报。那这个故事主要的一个精神就是佛想要表达，就是过去的这一些业呢，它在因缘成熟了它就会感果，因缘成熟就感果。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刺人家一刀就会反刺一刀，这个就不一定，就是说反正有这，因为因造成的因跟后来结的果中间的过程是非常的一个复杂，但是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说明，那也还蛮合理的嘛，就是你吃人家，但是这一生呢，可能那个伤主还没有来得及投胎，那个木枪自己就跑来刺伤这个佛，所以这个就是上星期讲到在说一切有部的根有律里面有谈到这个佛自说往昔的罪业，然后受这个金枪这个报的一个故事，那也让大家了解这个譬喻或者是阿婆陀那呢，就是讲这个佛往昔的一些事情，那有善有恶。那在这个菩萨阿婆陀那呢，是特别是关于菩萨因行的部分，就在104页上星期最后，那导师也谈到这是菩萨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渊源。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五因缘，因缘的梵文叫尼达那，尼陀那，有时候大家会听到尼陀，那它就是因缘的意思。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有说，一般的说佛说法或者自戒呢，都是有因缘的，为谁说法或是为谁自戒。但是原始的结集呢，只是直述法义跟戒条， 关于这个说法跟自戒的因缘呢，是在传授时说明而流传下来。就是说，基本上佛在说法的时候，应该都会有交代说，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法义啊，或是今天为什么要治这个戒啊？这个要说这个法治这个戒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点点点。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戒条呢，在原始的结集里面，就是只是把这个内容列出来而已，就不一定有那些因缘。那这些因缘呢，是在传授的时候被这个记忆者他们记忆下来，然后在传授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被流传下来。所以这样的因缘它并没有特殊的一个部类，就是说没有特别的一类的书叫做因缘。因为因缘它跟这个主要是跟戒法，或者说有时候我说法他会讲今天因为什么缘故呢，为大家说一段这个法义等等。好，那这个是关于因缘的定义。那在第二项这边就谈到说法的因缘。那这一段导师说，有些寄诵也就是说法不知是怎么样说的，有于是呢就有因缘。那比如说在这个义品这个因缘，义品里面有的义品因缘呢，就是汉译译诸经的一个长行部分，就是说义品它基本上它是个寄诵，然后前面呢会有一段文字，就是说为什么会讲这样的一段寄诵。另外在这个小部，就是南传上座部的五部里面呢，里面有一部叫小部，里面有一个名为这个波罗言那，也就是彼岸道。波罗就是彼岸啊，然后言那应该就是这个道。那在正说十六章以前呢，有一个续记，就是说在这一个波罗言那品在讲说十六章的内容之前呢，有一个寄诵，是说明为什么要讲这十六章。那小部里面有一部叫做《那罗迦经》，那它也有续记，就是说为什么要讲这部经的一个因缘，那它是用寄诵的一个形式。那这个是说法，或者是说寄诵，也就是说寄诵的一个因缘。那在律部里面，这个因缘呢，它又有不同的一个意涵。那它可以指涉佛的一个过去生的一个因缘，或是称佛传就称为因缘。翻到105页。那在这个尼沙塞师呢，也就是化地铺称这个佛传呢为这个毗尼藏根本。然后呢在这个大家再看104最后，就是迦摄为师，也就是引光部称佛传为佛王因缘。那这样的一个内容是出自这个佛本行集经最后面，在这部经的最后有一段文字，那师父这边念一下，他说，就是最后的时候呢，那就有问到说应该要怎么样来命名这样一部经啊？那他这边就举到这个摩诃升起时，就是大众部，名为大士啊。那确实在大士，目前我们有大士的一个。 的一个原点。那他也是讲述跟佛的传记有关的一部书。那这个萨婆多部就名为佛往因缘。那谭无德部呢，谭无德师就名为释迦牟尼本行。那尼沙赛师呢就名为这个毗尼藏根本。那但是导师这边提到是迦摄为师啦。那我本行其经是提到这个萨婆多师名为这个佛往因缘。好。所以这个因缘呢也是佛传的一个别称。那在105页这边有谈到分别说系的一个佛传，它是渊源于律藏而分别组成。就是说佛的一个传记最早呢是被收录在这个律藏里面。因为这个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僧团呢、然后为什么要自戒呢？所以这些内容在律藏里面都需要交代，所以基本上佛的传记在早期呢是都收录在这一个律藏里面。那老实说，分别说系的佛传是渊源于律藏而别组织的。那他就举了这个通牒律，就是现在南传上座部的一部律，或是五分律。五分律就是化地部，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尼沙赛师化地部的一个五分律。那四分律呢是法藏部，那他们都有提到这个世尊的这一个传记。那不同的这个律呢，他们说这个世尊的传记的一个从什么时候开始说都有一些不太一样。那这就如这个内容这边所提到的。那这上面这三部律呢，导师有说这是着重在建立僧伽的因缘，所以这些因缘呢主要在说明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僧伽。那在有部的传呢，它是着重这个破僧的一个因缘，所以它的这个故事的一个核心就不太一样。那再说一些有部律，就从这个佛诞生说起，然后到这个迦毗罗度四种，还有提婆达多子，然后这个是后来破僧的一个因缘。所以这个根本说一些有部的破僧是前九卷，就是佛传，蛮长的，总共有九卷。那大众部的佛传名为大士，那大士他也是注释律藏的一部书，说明律，它里面有收集很多这个跟佛有关的一个故事。所以就这样子呢，佛的传记出于律，是出于律的因缘而发展编辑而成。那再来谈到这个南传小部里面的本身呢，前面也有因缘，所以一开始谈到这个因缘，主要就是说法或是说戒的一个因缘，定义是这样子。那关于这个律的一个因缘呢，主要指的是佛的一个传记，那是有关于破僧的因缘，或者是建立僧伽的因缘。那在本身里面也有这个因缘，所以因缘在不同的类型的佛典里面，它有不同的一个内涵。那这个本身有这个 里面也有这个因缘，它就分成远因缘、次因缘跟近因缘。那下面就谈到说，从燃灯佛受记说起，那这个是远因缘，然后到成佛是次远因缘，然后再来是转法轮回祖国化度成立这个奇缘为止，那这个是近因缘。所以上面有标这个一二三，两个圈都各标一二三，那表示相对应的原因缘、次原因缘跟近因缘。那在奇缘说本身，所以这个是本身的一个因缘，就是说为什么要说这个本身？那因为它是在奇缘说，所以就讲这个本在奇缘讲这个，就讲了这一些因缘。所以在小节里面就谈到因缘跟本身因缘都是佛的一个传记。那在佛传中，佛弟子们就发现佛陀超越世间的一个伟大。所以在这一些因缘或是本身因缘，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那它都是跟佛有关系，跟佛有关系。然后呢，是里面有谈到佛这种伟大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这一部类里面呢，也同样会发展出菩萨的一个思想。这边主要导师要表达为什么他说会发现佛陀超越世间的一个伟大，也就是说这些内容呢，它也是一个菩萨思想的一个来源。那这边有谈到这个燃灯佛，燃灯佛大家听 的故事听过了，这边简单讲一下，就是世尊在过去生有一次呢，他是一个应该是个婆罗门，那有一天就听说这个燃灯佛来到那个城里面，大家都争相要去为他献花。那他也想说，诶，这个难得佛难得能够见到嘛，然后他也想要去买花来供佛。于是呢，他就跟一个卖花的女孩子，约一个女孩子买了这个五茎的青莲花，要来献给这个燃灯佛。然后当他遇到燃灯佛的时候呢，他就献上了花。但是呢，这个路上有那个泥泞，就是有那个污水，那他就想说，这个佛是那么尊贵的一个圣者，如果踏到这个污水就他感觉就不太好，所以就把身上那个衣服啊脱下来，希望把它盖起来，让佛从这个衣服上踏过。诶，结果这衣服不够大，所以就还是还有一点地方没有盖到。于是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头发，印度古代人是把头发盘起来的，男生也是一样，他就把那个头发把它放下来，然后就铺在这一个污泥的这个地方，就让燃灯佛从他这个法上走过。那这个时候呢，燃灯佛就观察这个年轻人，也就是世尊的过去世，就观察到这个他的内心已经达到一种成熟的一个地步了，所以就告诉他说，你在未来久远劫呢，在未来某一个劫呢，有些说91劫或是等等，你将会成就佛道，将会成佛，那你的名字呢就叫释迦牟尼。那之前师父在讲这个故事，有人就说，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头发铺在地上，让佛走过去，佛都为他受记， 好像这个贿赂佛这样，给佛一些好处。大家觉得这样有道理吗？应该没有道理了啊，并不是因为他这样的举动让佛感动，而是说他能够有这样的举动，表示他内心对这个三宝或是佛的一种这种信心呢，已经达到一个坚固的一个程度啊，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而是他内心的一个成熟，而显示在外的一个行为啊，然后让佛观察到他内心成熟的一个状态，所以不是因为他头发铺在地上让燃灯佛走过去了，那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故事蛮感人的，那师父在应该十多年前曾经也看过这样一幕，那虽然是效法这样子，但是也蛮感人，就是应该是在十多年前有引佛牙，大家有印象吗？当这个佛牙舍利要进这个坛场的时候呢，那就有很多这个，因为男众没有头发，所以当时是选很多女众，就是这个头发就散在地上啊，让这个佛牙舍利就经过这样子啊，他应该也是从这样的一个故事来了啦，就是铺在这个地上，让这个圣者呢，能够不受到这个污泥的一个污染啊。那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举止，佛替他受戒，而是他内心的一种对三宝的一个一种信心的一个坚固，而佛为他受记。好，那这个是关于刚刚我们讲到这个燃灯佛受记的这件事情。好，那以上所说的呢，就是关于这个本身因缘譬喻，还有这个本事等等。那他们基本上都是故事。都是故事，那或多或少带有这一些神奇的这一些内容在里面。那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里面都会谈到佛陀超越世间的一个伟大，所以导师说这一些类别的这一些教典，就是分教呢，它都跟菩萨道的一个出现有密切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再来谈这一些第三项传说。其实上面所说的这些本事、本身、譬喻或是因缘呢，它都是一些传说了，都是一些传说。那这些传说呢，有蛮多的一个内容呢，是印度民族德行的一个精华，印度这样子才能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引起大家的共鸣。好，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就说到十二分教中与佛跟菩萨有关的部分，现在可以考见的圣典上面都已经略说到，就是上面呢那十类，看到106。但是古代的部派众多，不同部派的圣典，有些它是没有保存下来的，那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应该也很多，当然很多。所以导师说，依此仅有的资料，不能够充分理解大乘思想形成的过程，只能说发现其渊源而已。所以因为资料有限，不能充分理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端倪，有一些这个一些雏形在这里面。好，那在第二段里面就讲到本事、本身、譬喻跟因缘的关系，他们彼此都多少可以相通。那比如说呢，在这个刮胡二这边就提到这个 本世是也是过去生的一个故事嘛，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本世，最后就是说当时某某人就是我，那这样就变成一个本身，就是故事是一样，但是再多加一个一段说明，某某人就是世尊过去的人呢，那这就变成本身。那关于譬喻呢，是圣贤光辉的事迹，是属于世尊的譬喻，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譬喻，就是光辉的事迹，它有就是说属于世尊的譬喻，它有过去的，也有现在的，那这些都称为譬喻。那在这譬喻里面，如果是关于过去生的譬喻呢，那就跟本生或是本世就相同，因为都是过去生的这些故事。那因缘的含义极广，约某人某事说，那就与譬喻没有多大的一个差别。那如这个因缘说到世尊过去生中的事情，那就跟这个本事本身的内容又可以相同，所以他们的一个的内容都可以，比如说某一个故事在某个部派，它就被编到这个本事的一群的这一些故事群里面，但是在别的部派可能它就被编在本身里面，有些可能就被编在这个譬喻里面，所以他们都会有相同的一个情况。那最后导师在这一段谈到，在后代呢，这一些故事都是用来作为通俗教化的一个资料。那为什么称为譬喻，称为因缘？对，有的称为譬喻，那有的就称为因缘，都是一样的。那这些内容呢，在我们大正藏里面都被编到这个本源部里面。那导师说这个是蛮恰当的一个名词啊。那为什么会称为譬喻？应该上星期有谈到，就是在通俗教化的时候，当讲到某一个道理，那就举一个例子，举一个故事当做一个例子。那所以这样这一些故事呢，就被翻译成譬喻。好，所以这些故事都是用来做通俗教化的一个资料。那后面会谈到，在有些部派他就不会把他所说的事情，就是每一项这种详细的部分都当真，因为它是传说的事情，而且只是用来通俗教化，应该要取其意，而不是说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去追究到底是不是真的。好，那在第三大段呢，这边就谈到就是一些譬喻啊，本身或是本事，它有些呢它是被编在圣典里面，那有些它就没有被编到圣典里面啊。那我们来看这一段，比如说在第二阶级的时候，那经的部分已经集成四阿含，当时的本事本身跟譬喻都已经编辑在里面，它并没有另外成立一个部类，就是被编在经里面。那律部也已经集成这个经分别，所谓经分别就是对于戒条的一个解释了。那见度的母体呢，也就是摩德勒且，也都已经部分的一个记录，在这里面也有少数的譬喻跟本身。那此后，也就是第二阶级之后，有关世尊的本事又本身化了，或者是本身譬喻就更多流传出来。所以在有部这一方面呢，他就把这个所 当时所流传的这些故事呢，都编到律部里面去。那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根本说一些有部律，里面有很多这一些故事。那关于这个有部里面收了很多这些故事呢，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在卷100的时候，我们看到107页。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到说，毗尼有二分，二分就是两类，两种。或是两部，那第一个是摩托罗，摩托罗就是马杜拉，马杜拉这个地方的一个毗尼，这个也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划区，在摩托罗国。那基本上它这一部律呢，含这个阿婆陀那本身总共有80部，所以上面有一个小字，就是说基本上应该相当于就是有含这个阿婆陀那本身的，而且是比较长的，相当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那第二部呢，就是寂宾国，寂宾国有时候被翻，这寂宾到底是什么地方，在经论上也有一说，因为这个名称在古代它的地区的一个范围经常在变，那有些书就说它基本上它在迦斯尼罗或是犍陀罗，是不是有点忘记，反正就是这个寂宾国的一个毗尼了，那它是没有本身阿婆陀那，但取要用做十部，是比较短的，做十部那就相当于这个十诵律。那现存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它是包含很多这个阿婆陀那本身的，那十诵律就比较少，那根有律的菩萨譬喻十诵律就没有。那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讲说，寂宾国的毗尼是把那一些本身阿婆陀那去掉，取药用做食补。但是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个传说可能跟事实上的一个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他并不是除却这个本身阿婆陀那取药用而做食补，而是这个十部是比较早期的，因为它比较短。那摩托罗毗尼呢，它含阿婆陀是后来加进去的。大家听得懂，就是说我们看到两部书，一个比较长，一个比较短，一个内容多，一个内容少。那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少了是从多三节而取出来的，那这个比较短的就是比较后期的，另外一个就是多的呢是从这个短增补而成的，所以就有两种情况。在大智论当时的一个作者，他觉得他是这种本来是大然后缩短的，但是导师说从这个圣典结集的一个的过程当中，他应该是先有十诵律，然后再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律。那传到中国的时间也是十诵律比较早，然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比较晚。但传到中国时间的早晚并不一定代表它成立的时间，但是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参考值。所以这边导师有谈到，就是说十诵律是早期的说一切有部律，早于根有律，而不是从根有律揭露出来。这一段就是要说明跟大智度论里面的一个说法，导师是觉得跟他不同的。好，那在这个关于同叠部方面呢，本身譬喻都是记录在这个小部里面。 那这里面导师有谈到觉应论师的一个对于藏部的一个注释书里面啊，有说到藏部师的小部没有譬喻佛种性跟行藏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小部里面有这一些，但是当时这个觉应论师说藏部师，所谓藏部师就是他们是专门就是学习藏部经的一群人啊，叫藏部师。那在他们也有五部，但他们的小部呢就没有这个譬喻佛种性跟行藏。那佛种性是什么内容？是佛是过去的佛史啊。那行藏呢是叙述菩萨的大行，那这两个呢都是佛跟菩萨的一个事。所以导师从这样的一个考察里面在这边得出一个小结，就是说十诵律里面没有这一些本身阿婆陀那等等，那藏部师又的小部里面又也当时觉应论师所看到的小部也没有，所以导师说譬喻或者是指菩萨譬喻这一部分呢，它的一个成立它是比较晚的。这边导师要说明譬喻这一部分，特别是菩萨的譬喻，它是比较晚的。然后在总结里面导师说早期的这些本身譬喻等等呢，它是记录在这个经跟律里面，那后期的就是说在结集之后又不断的传出新的这一些本身譬喻本事等等，那有些还是编到律中，比如说这个说一切有部，它就里面就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或编在这个经里面，比如说南传的小部，他就把很多这个本，他就有一个部，有一部类的这些内容，一部分的内容呢，就名为本身经，或者是散在经律之外。所以后期的这一些故事呢，有三种情况：一个是收在律里面，一个是收在这个经里面，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散在经律之外，没有被收进来，有这三种情况。那对第三种情况，导师在下面特别谈到，散在这个经律以外，不是说没有这些本身譬喻跟因缘，就是说，当我们在考察这一些经典的时候呢，我发现某一个部派它没有这一些内容，那我们不能说这些内容是不存在的。有些这个师父曾经听说，就是说有些人想要了解什么才是最古老佛说的一个内容，他就说若尼科也有，或者是这个阿含里面有的，那应该就是比较稳当的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方法，但是很多并没有被收集的，它并没有并不是说佛当时没有讲这一些，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在这边导师说就谈到那些故事有些是散在经律之外，那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但是不能说没有这一些譬喻因缘本身。他的一个所显发出来意义是说，他这一些呢并没有取得跟经律同等的地位，因为只是传说而已，所以就没有被收录进来。所以你看到别的部派里面没有这些东西，那不能说这个都是后来人创造出来，只是说这些部派他并不把这一些收到经律里面。 这是导师在这边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然后108页这边，108页导师有谈到数位器有部对这些譬喻啊因缘他的一个态度，那是一个理性的态度，那是应该是一种可以学习的一个方法。好，那这边导师说就引了这个萨婆多的毗尼毗婆沙，毗婆沙就是解释注释书的一个解释，毗尼就是律，就是萨婆多毗尼的一个解释，毗婆沙广分别，毗婆沙就是广分别，就是注释书，在萨婆多这个律的一个注释书里面有谈到，凡是这个本身因缘，只要是这一些教法，它是本身在本身里面看到，或在因缘里面看到的，那我们就是它不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一个内容或是对象。那此中说者，非是修多罗，非是毗尼，不可定义，也就是不能引用为佛法的一个定量。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不能说，这个因譬本身故事里面讲到一段话，那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在这个萨婆多，也就是说一切有部，他认为就是在这些部类的教说呢，他不能当作一个标准。那在第二个圈里面是这出自于大毗婆沙论，那这个是说一切有部有很一部很重要的论，那它是解释发智论，他们的创始人迦旃延尼子所造一部发智论，那他就是传说有500阿罗汉对这部论加以解释，那解释的内容就名为大毗婆沙论。那138卷里面有谈到这个燃灯佛本是云何通，就是他们在讲一些这个，要再去查一下到底要通什么，就是说可能前面说一些有部他讲了一个道理，但是对方就说那这个燃灯佛本是，所以在燃灯佛的这个故事在大毗婆沙论说一些有部他是把它当作本是来看，本是类的这个故事，那就是说说一些有部的一个论师他先前就讲了一个道理，那对方就说那在燃灯佛本事里面讲到的事情跟你讲的是相反的，那你怎么解释？那他就说不需要解释，因为这个不能当作标准。他说非此非树檀朗，不是经，也不是毗难耶，也不是律，也不是阿毗达摩，也不是这种对论，或也不是论藏所说，这些都只是传说而已啊。诸传，或者说诸传所说呢，或然，或不然啊。有些可能有真的的内容，真实的内容；有些它就并不是真实的一个内容，就是因为都只是传说嘛啊。好，那下面导师就说世尊前生遇到这个燃灯如来蒙佛受记未来做佛号这个释迦牟尼佛，那这个是部派间公认的一个故事啦，有些部派把它当本身来看，那有些他把它当作这个阿婆陀那，但是大毗婆沙说这个是本事，但这只是传说，传说可能有误传的，所以说或然或不然。 说一切有不以为这类的本身譬喻因缘是传说，所以不在这个三藏内。但是这个燃灯佛本身在法藏部的四分律里面，它就有收，就有收。所以这样的一个内容，在其实法藏部里面就不能成立，因为它是在律里面，所以就可能可以被拿出来当做一个准绳。所以导师在挂号里面就是四分律是例外，四分是例外。那传说可能是误传，所以不能以用为佛法的一个定量或者是准绳。那从这个本身譬喻等的传说性来说，说一切有部的见地是复理性而不轻率的信赖传说，那这应该是比较导师是觉得应该是比较恰当的一个方式了。好，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有部呢，说一切有部对这些故事呢，他的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看法啊。那在现有的圣典当中，这些传说，比如说本事本身毗尼，都叙述得很明白，在哪里说啊，为什么人说？那其实呢，这些都是假设的，并非实际如此。那这个在说一切有部的律里面就有谈到，那它里面讲到说，后来的人呢都比较容易健忘，记忆力比较差，念力寡少，那不晓得世尊于何方欲成意聚落说何等经。那若说昔日因缘之事，若是说过去的事情呢，当说何处呢？那应该就要说在这个波罗尼斯，就是巴拉，就是波罗乃斯啊。现在就是我们去印度去恒河那个城市，巴拉纳西。那王呢就名为这个反受，那长者就名为相续，那这个居士呢？乌波斯迦就名为长进或是长进，然后随时成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是讲到往昔因缘之事呢，那一律都说是在这个波罗尼斯这个地方，然后当时的王就名为梵寿王。那这一些其实都是假设的。那波罗尼斯在世尊以前早就是印度宗教的圣地，那梵寿王也是传说中的印度冥王，所以说过去因缘事都不妨说是在波罗尼斯，我是为梵寿王等说，就如同在律典里面呢，如果不知道这个自界因缘，基本上都说是六旬比丘或是其中一人，总是不会不合一样。那这六旬比丘就是六个人为一群，不是有六群，所以这个是经典律典里面一个特殊，就是六个人为一群的这一个团体，他们六个人经常在一起。那很多这个戒律的一个施舍，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违犯，然后所以自戒，所以这些人名地名都是假设代表人物，不能就此以为是真实。所以关于过去生中的传说，所以谢有部保留下这些意见，比起其他部派的确是高明一早，就是比较高明。所以导师是觉得这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方式了。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内容 我们先休息，我们下一节课把这些内容谈完，然后我们再来谈这个补充讲义的般若经的这些法门。那我们先到这边休息10分钟。